创世纪41章13节到31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儿，直到埃及那边儿，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肠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肠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的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呢。”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4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里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下了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1/5，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因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好，谢谢小丽哈。这一大段哈可以分成两个小的段落，从第13节到26节哈，是讲在荒年当中啊，约瑟如何治理这地啊，如何分粮啊，用粮食换了他们的银子、牲畜、土地啊，包括他们自己哈，最后都成了法老的仆人，为法老种地啊。27节到31节啊，这一段就交代在雅各死去之前，他特别的吩咐约瑟一件事儿啊，这是他最看重的一件事儿，也是针对哈这个当时 以色列人的情况啊，雅各早早的做了一个预备啊，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面哈。咱们看一看哈，先讲到这个约瑟治理埃及这块地啊，众人都用什么来换粮食呢？啊，首先是银子啊，所有的银子都花尽了。然后呢，约瑟把收集来的银子呢，都交给了法老。他是一个忠心的哈，为法老服侍的一个仆人。那第二件事情，银子没有了，他们就用什么呢？用牲畜啊。所以第二年他们来哈，把自己的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牛、羊、驴、马。埃及人的马是很有名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啊，把他们的牲畜都拿出来，因为一定要吃饭啊，这是涉及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啊。那牲畜也都换完了以后呢，就轮到土地了啊，所以这是有主次关系的啊。第一个，他们想到用银子去买粮食啊，然后才想到牲畜，然后想到土地。最后是他们自己啊，到了这个应该是荒年的最后一年，约瑟就把这个所有的土地，包括这些的买粮的人啊，都用粮食换来哈，归给法老，而且呢还把种子给他们啊，不是在荒年当中哈，荒年如果在中间的话，约瑟是不会把种子给他们的啊，这显然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年。他才把种子给他们，这样让他们第二年种地的时候呢，才会有收成啊，养活自己，养活这个自己的孩子，而且呢，20%啊，1/5交给法老，而且从此呢，定下这个例之后呢，一直哈延续到摩西那个时代，400多年以后了啊，在埃及地还是这样的一个规矩啊，这是当初这个约瑟治理埃及这块地的方法啊，所以我们就问了，你看埃及众人哈是用什么换粮食呢？啊，用这个银钱、牲畜、土地和自己。那今天我们要得到生命的粮啊，就是主的话，我们可舍去什么？是要付代价的啊，是要付出代价啊。你付出多少的代价，就会换取多少这个生命的粮食啊。那是神是白白给我们啊，但是我们自己要付代价。那在这一段里面，约瑟哈都在哪些事情上预表主耶稣呢？这两个问题是围绕第一段的哈。第二段我们看一看这个雅各一生的年日啊，这里交代了147岁，他在埃及地住了17年啊，最后这17年是在这个约瑟的照顾之下啊，管理之下啊，真是安居乐业呀。这些人开始置办产业了，并且生养甚多，这是27节讲的。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回顾一下雅各的一生。他在地寄居的年日啊，前面77年他都住在父亲家里啊，在迦南这块地方。77岁的时候必须要离开，逃离家中啊，其中有20年的时间呢，住在拉班家里。娶妻生子，12个孩子都是啊，在这个期间生出来的啊。所以到97岁的时候离开拉班，回到迦南这块地方，一直到130岁去了埃及啊。所以中间有33年的时间，33年他是住在迦南地。那其中有一段哈啊，约瑟被卖啊，被卖之前他有17年的时间啊，那这个是约瑟前面17年是住在雅各的身边，到后来你看哈，雅各下了埃及以后，也是住了17年啊，好像神补偿了他这17年啊。围绕着雅各这一生哈，我们可以问另外两个问题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三个问题，雅各最后这17年反复的做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然后把它找出来啊。这个跟这个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非常有关系的哈。神改变了雅各这个人啊，他最后你想想，他以前是很喜欢抓东西的人啊，他如今到了这个 埃及，他的儿子就是做宰相的啊。他如果想抓物质、抓地上的东西啊，好多的机会，对不对？啊，他可以抓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47章、48章、49章连着讲，你看约瑟、雅各就很专心、反复的做一件事儿，在法老面前，在他的儿子、孙子的面前，他就做一件事儿。那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你看，也能够看出哈，神在他生命当中啊，这个工作的成熟啊，完成，让他的生命啊，就是紧紧的来投靠神。凭着信心来跟随主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临死之前啊，他交代约瑟要做一件事儿啊。那这件事情呢，为什么雅各如此的看重？那这个啊，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帮助？对我们今天哈，我们可以给儿女留下的啊，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哈，能够带给后代、带给儿女的祝福。应该是怎样的啊？一段当中哈，蒙恩有出现两次哈。第一次是从那些用自己所有的一切来换粮食的人的口中啊，第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那这里看出很丰富的信息哈，这些人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啊，在这个啊，把所有的东西都换来粮食哈，他觉得这是一个恩典，约瑟对待他们的恩典啊，能够养活他们，让他们能够存活，啊，这个银子也好，牲畜也好，土地也好，包括他自己的性命，如果没有粮食啊，都是不能存留的啊，啊，其他的东西都是抓不住的啊，啊，所以他们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来换取这一切。另一个角度也可以体会到，就是约瑟对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友善的啊，充满恩典，充满慈爱，充满怜悯，来帮助他们。虽然他们失去了一切来换粮食，他们并不是苦哈哈的哈，他们是觉得这个约瑟哈真是蛮有恩慈的一个管家一个宰相哈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对这个约瑟也是充满感激哈。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啊，这个提到的问题是说，我们当付什么样的代价来领受啊这个神话语中的恩典呢？生命的粮食呢？哈，不是苦哈哈的哈，而真的是欢喜快乐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哇，这个生命的粮食比什么都宝贵哈。我们早晨花时间啊，这个花精力哈，用心去琢磨领受神话语中的恩典哈。啊，好像是这个付出这一段时间，但实际上是蒙恩的时间啊，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来欢喜快乐的领受神在话语中啊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这是使我们蒙恩的道路。第二次这个蒙恩是从老雅各的口中讲出来的啊，29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之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啊。那这个是也是讲到这个雅各这个时候成熟的生命的一种状态啊。那讲话非常的谦卑啊，对待自己的儿子啊也是这样的谦卑，说我在你眼前蒙恩啊，而且他知道哈，真是他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神白白赐给他的。他是一个蒙恩的人啊，借着不同人的手啊，这个时候是借着约瑟啊，他可以蒙恩，而且前面这个神也讲了，约瑟必为你送终的，所以他把后事呢是交代给约瑟，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照着神当初给他的吩咐去行的哈。下埃及之前，神应许雅各说：“我必带你上来。”而且约瑟必为你送终，所以当他想到后事的时候，他就想到神的吩咐，然后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啊。另外一点呢，就是27节哈，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这一方面是看到这个神的祝福， 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哈，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的危机，因为什么？他们开始置办产业了啊，可能是买地建房子了啊。那这种的心态呢，雅各看到以后呢，他要提醒他们，所以借着他死的安排这件事情，一定要吩咐他们，他要葬回到先祖所葬的地方啊。30节，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麦比拉洞里。所以他用他这个，这是一个机会教育了哈，为儿女存留的属灵的产业啊，他们开始置办产业在埃及这个地方啊，要准备长期居住定居下来，是他们要住400多年的啊。但是雅各要借着他的死，再次把以色列人他的儿孙后代指向神的应许，不要忘记迦南呢。我们在埃及只是暂居的，是寄居的。将来我们要回迦南，那是神给我们应许的之地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从约瑟的雅各的身上啊，看到他晚年的时候那个信心的表现啊。他知道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恩典，同时呢，他要把这个恩典传递下去啊。
从这个13到26节，就是约瑟一个实施一个救荒的那么一个计划，就是，一开始起初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银子来抵粮，来买这个粮食。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他用这个以牲畜来换粮食，以土地和这个自己来换这个粮食。这些都是彰显了约瑟，就是神赐给约瑟这个大智慧，也是非常有策略、有思考的这样一个人。另外，也彰显了这个约瑟的这个公正，他们也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激约瑟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使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全。这是说埃及人。对这个约瑟非常的感激，在看到了25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就是说做奴隶都可以，就是说非常的感谢他们能活下来，这个生命能够生存下来。那么第二个点，就看到了上帝也是非常的恩待这个。以色列人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吃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就非常多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个方面，就是同样面临着这个死饥荒，不仅仅是埃及人，还有以色列人。那么约瑟雅各被带到了埃及之后，同样的是经历了这次的饥荒，但这个遭遇，这个就跟这个埃及人是恰恰的相反，绝对是不一样。他们又在那里，就是说生养这么多，正如上帝所应许的。由此可见，那一切外在的这些环境的因素，饥荒，全地的饥荒，或者说是以色列人寄居在这个埃及地。都不能阻止上帝，来拯救以色列人，在他们子民上的一个旨意，让上帝看见了，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的按照神赐给以色列民这个应许建立，让雅各家去建立他的国度，使他的这个继续的能够增长他的产业，包括他所有的一方面。这是神对以色列的祝福。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点就是，神也是应了照着46章第4节的话，当时在别示巴，他求问神，神告诉他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那么也看到了，就是这个约瑟要照着上帝，对雅各的这个应许，让他把他的这个尸骨，把他的这个骸骨带回到他迦南地。 那么在这里最后也看到了三十章三十节，就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这个老雅各这一路被神所拆毁，一边拆毁一边建造，一边拆毁一边建造，他的生命，他属灵的生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最高的一个境界。然后他尽管他年纪老迈，但是他爱这个敬拜神的这个心依然的没有改。他在床头上，他依然的能够来敬拜神。在希伯来书，是扶着杖头敬拜神，就看到了这个老年的雅各，他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多么一个到了一个成熟的这种境界。
我们这一组呢，我们有讨论到说，那个雅各还没有跟约瑟生活的之前对死亡的看法，还有之后，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在之前呢还没有跟约瑟见面的时候呢，他以为约瑟已经死掉了，或者是反正就是不见了，所以他对死亡的看法就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他的生命当中是没有阴间，就是没有光，是跟神分离的地方。可是呢，这之后呢，他跟约瑟一起这十七年当中，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呢，他在这十七年，他心里呢，终于得到了安慰，而且他呢，之前是用自己的方法在抓他那个手，在抓他为他自己的权利在抓，可是他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他是在抓神，他看重神的事，所以呢，他可以在那个法老的面前呢，为法老来祝福，就是有这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二十八节的时候要临终前呢，他交代约瑟要葬回迦南地，在那个四十六章四节，他这个就是他还记得那个神跟他讲说要与他一同上去，然后呢约瑟要为他送终，所以呢他也是在这边有表现出来。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他那个在三十节那边他讲到说，他今天再也不是那个悲悲惨惨下阴间的，而是呢在三十节他讲到说，他要与主同睡，要与我的祖父跟我的父同睡，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要以色就是他的后代要知道不要忘了他们的根，他们的根是在迦南，不是在埃及这边。还有死前的时候呢，最后一节，死前的时候呢，他在床头上敬拜神，他依然是就是对神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那样的爱主，把这个这样子的爱主的那个敬拜让他的孩子们看到。那我们还有提到一点，就是约瑟他的忠心，他对埃及王法老的那个这个处事的那个在这个饥荒的这件事情处理的态度，我们看到约瑟的一个忠心，因为以他的这个地位，他看到他收这个钱财，若是他不忠心的话，他可以用他的权势来把这些东西他可以侵吞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约瑟身上呢，我们也学习到说，我们对主，我们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对主呢，我们要专一，当神交代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专一的做好，那我们要忠心的在这个在神的事的那个交代的事情上，我们要忠心的然后呢，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来荣耀神。就像约瑟一样，在这件处理这些事情上，他是很忠心的，很专一的，把这个饥荒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好。
好，谢谢九恩啊。约瑟小的时候十七年啊，这个是雅各照顾他、养育他啊。那后来这个雅各过世之前的十七年是反过来啊。约瑟来养育他的父亲啊，照顾他的父亲啊，所以这也是神给雅各的一个赐福，一个恩典啊。到了他老的时候，这个儿子可以在身边哈，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哈，照顾他，让他最后这十七年啊，可以非常平静安稳的度过啊。 那在最后的17年当中，哈，从47节到48节到49节，哈，连着记载雅各做一件事儿，就是为人祝福，啊，在法老面前2次祝福法老，然后48章就祝福他的孙子，2个孙子啊，到49章呢就是祝福啊12个儿子啊，祝福的生命跟抓的生命正好是相反的啊，抓是觉得自己穷。啥也没有，所以看什么好都要抓到手里，紧紧的抓住啊，觉得自己缺乏，觉得自己不够啊，看着好的就不放手，这是抓的特点。祝福的特点呢，就是反过来，还愿意放手，愿意给，愿意让别人得福气啊。他的从神那里领受的福气满溢出来，他要让周围的人得，也同样得益处啊。所以你看。从始至终，他开始一直在敬拜神啊，在敬拜当中领受神的恩典，他心里满满的啊，装满了神的话，装满了神的福气，所以他开口哈，为法老这个国家祝福啊，为他的儿孙祝福哈，所以这个是神在雅各生命的工作哈，雕塑从一个抓的生命转变成不仅是放手，而且是怎么样？肯祝福别人的人啊，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啊。
我有一个问题啊，在山西街那一边，雅各要约瑟答应他与他父同睡的时候要带出埃及，然后约瑟答应他了，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为什么雅各到31节，他要约瑟向他起誓呢？他是不是不信任约瑟，还是怎么样呢？我怎么去
这
觉得？
是表示郑重啊，表示郑重。前面你注意一个细节哈，在29节哈，是请他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啊。这个前面出现过一次，是在哪里啊？
老仆人。
对对对呀，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他祖父哈，亚伯拉罕让老仆人去给以撒找媳妇的时候，特别郑重的哈，请他把手放在大腿底下来起誓啊。所以这个地方哈，这个雅各反复的强调这件事情，以示郑重哈，真是让约瑟知道，也让众人知道哈，这件事情是他最看重的一件事儿。
OK，谢谢牧师。我们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管家，我们所有的一切时间、金钱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为了神的缘故，我们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可以舍去，因为我们是管家，神是我们的主人。就是如果要对应耶稣的话，就是说他是法老的管家，那。他用这个粮，耶稣是生命的粮，他是用世界上的粮。那耶稣是代言人，就是归到神的名下。那个约瑟是带领埃及人归到法老的名下，然后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带着不断的把自己的金钱、牲畜、土地，包括他们自己，最后都给归于法老，除了祭司以外，那。耶稣也是让我们基督徒最后都归于神的国度，然后我们都，为了神的国度，我们也要爱神，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弟兄、金钱，世上所有的一切，应该是说他预表耶稣的一个方面吧。然后刚才那个17年的答案。牧师已经谈过了，就是他祝福，就是雅各不断的给法老祝福，然后他临终的时候也是祝福他的子孙。
我长老，我先来说啊，
讲。
我们首先提到一点就是，法老约瑟后来把他们的很多牲畜、土地、他们的人作为仆人，我们有讨论说，哎，约瑟怎么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别人来交换呢？我们就提出来一点是说，包括现在的政府，他如果就是直接把东西给一些人。他们不劳作，直接给他，其实这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当时候法老他们把这个粮食，他们知道7年丰年，然后7年饥年的时候给 但是它有交换的条件。另外我们也讨论到原来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现在有些 critical theory CTR 理论，很多他们只是弄一个非常美的暂时的图画，他们的应许的将来就是饥荒，就是贫穷，就是混乱，就是暴力，他们没有真正的将来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来有神的智慧分辨那些谎言。这就引到了后来我们提到的这个粮食，牧师刚刚提到的这个时候的粮食他们要付出代价的，要有交换的，要 give up 一些才有粮食。那在新约里面，那旧约是新约的一个铺垫，就预表着耶稣的将来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生命的问题。那长老提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哇，我又刚刚翻到了真正的粮食在哪里。大家可能会提到说这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是免费的，那我们还要做出什么吗？就好像这些人他们为了生存会要把粮食、土地和有牲畜还有人自己都要给献上。那我们在新约时代恩典时代，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得到这个白白得来的呢？我们就提到一点，就是说耶稣的宝血，他这个无罪的人替我们死了，才有我们能够得以救赎，还清除那一份账，在天父那里完成这个救赎。那但是这个救赎白白的来，因为没有人出的钱买得起，可是有条件你才能接受，你要完全的认罪悔改，把自己献上，不要再去抓任何的为了今生的，才能够领受。那领受之后呢，肯定就要辛勤做工，不能懒惰，辛勤做工，完全把自己献上，然后来积累天上的财宝，才能够做神所喜悦的。我们就提到说那个妇人来问耶稣将来他两个孩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耶稣怎么回答，说你们要在天国里为大，就要服侍别人，就要为小，就我们要从原来的罪的奴仆做成天国里面的又好又善的仆人，不能做那又懒又恶的仆人。好，后来长老提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讲耶稣说过很呼过好几次，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他就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哇，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又提到说父的他说因为我父的意思就是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然后48节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哇，然后51节就是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粮就是我的肉，然后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53节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然后又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然后58节就是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然后53节就是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哇，感谢神让我重新温习了一下旧约时代怎么买粮，然后到新约时代耶稣如何宣誓，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所谓的宗教说过我吃我喝我，像耶稣这么说吃我喝我你就有生命，没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生命的粮。好，分享完毕，长老请补充，大家请补充如果有。
那个小丽的 application 那个丰富了。其实这边整段有一个 critic point， 就是说在41章讲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约瑟建议法老把过剩的粮食收集起来，这些过剩的粮食收集起来成为法老的所有物。 所以他在后面才说，在荒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来拯救百姓，免得这被这地被饥荒所灭。所以当这饥荒来的时候，以前的老百姓不知道在丰年积蓄粮食，只有法老经过约瑟的建议才会这样做。所以这是神给约瑟很大的智慧，所以在饥荒来的时候，他可以把粮食卖给老百姓。当初我们想是不可思议的事，政府是应该要照顾百姓，怎么可以卖给百姓呢？因为那是法老的私人所有物。约瑟教他丰年把过剩粮食收集起来，属于法老的。我们这样读的话就懂这个意思了。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里都涉及到很重要的这个救赎的道理啊。永生是礼物啊，是白白得来啊。但我们生命跟随神要成长的过程当中要付代价啊。你肯舍掉多少，耶稣也是说，你要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把最宝贵的啊，这些人留啊留啊留到最后，先用银钱换，牲畜换，这都外在的啊，土地都换无所谓。但最后能够把自己换出来啊，这个是不简单的啊。这在神的面前，神看重是我们这个生命。因为我们肯舍就能够得耶稣的生命啊，如果我们为耶稣的缘故舍掉生命才会得生命啊，所以这里面这个道理也是蕴藏在这里啊。再对应的就是以赛亚书55章的经文，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啊！所以这是对应上的一段的经文啊，讲到在神的面前啊，神白白的给我们，但是呢，我们付代价才能够领受啊这个恩典啊，这是生命成长的道路。
天父上帝，永远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孩子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每日的灵修，也巴不得求你赐下你属灵的玛拿，更应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也借着你的话语也时刻的能够激励我们，时刻的能够提醒我们，也能够时刻的修正我们脚下的路，让我们的双脚能够继续的行走在主你可喜悦的旨意当中。谢谢主，也巴不得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每日的清晨能够来学习，能够来进入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在我们的灵命成长当中能够做我们坚固的磐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的恩典，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